CCC 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啊，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啊。让我们在听主的道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的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空间虽然可以将我们阻隔啊，但是却没有什么啊能够让我们啊能够使我们跟你啊产生阻隔。啊，没有什么能够妨碍你来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更是感谢你啊，因为你是借着你的话语啊来亲自的啊来浇灌我们，来喂养我们啊！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主，就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有谦卑聆听的耳朵啊，有一个顺服的心灵，啊、让我们听了你的话啊，让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啊，这个是耶稣所说过的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话语啊。就连许多不信耶稣啊，不愿意信福音的那些的人文主义的学者啊，很多都是非常的推崇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啊，认为这是代表着我们人类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啊。但是假如我们仔细去读的话，就会发现登山宝训啊里面其实很多的教训啊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的。而其中最难做到的啊大概就是今天这段的经文了哈。啊，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仇敌，要爱那些亏待你甚至虐待你的人，这个怎么可能做到呢？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不是太不合理了呢？但是在我们讨论怎样做到之前，让我们就先从这个登山宝训的本身来看一下耶稣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首先我们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PowerPoint 吗？我们从这个结构分析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仇敌这段的教训是从21节就开始的六段讲论中的最后一段。而这个六段讲论都是为了说明耶稣在17到20节所说的这个对于律法的成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耶稣在这个17到20节说了什么哈。首先他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然后耶稣又说，无论何人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那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那我们注意这里耶稣所说的这个19节，这诫命，这个指的不是前面说的那个旧约的律法，而是耶稣在这里，在这个登山宝训里给我们的教导。而耶稣呢但是耶稣把这个诫命跟那个律法放在一起就说明他的教训就跟这个旧约的律法有着同样的权威都是不能被废掉。而同时他的这些教训就是为了让律法可以得到成全就是要实现律法本来的目的。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律法的代表，就是解释律法的权威。但是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于是这个下面的六段讲论，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怎么样可以实现这个律法本来的目的。每一段讲论都是以你们听见有话说或者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来开始。 有些话是直接的来自旧约律法，好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也有的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律法的解释，好像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好像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呢，在每一句这个古人的话后面，耶稣都要加上，只是我告诉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再加上他自己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些古人的话虽然没有错，但是这些都并不足够。如果你按照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去做的话，你顶多能够满足律法在表面上的要求，但是只有当你按照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你才能够满足那个律法里面的真正的精神，你才能实现律法本来的目的。从这个耶稣的六段讲论，我们能够看到那律法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好，第一段我们看到，怎么样对待弟兄，目的就是要和睦。第二段，怎样对待异性，目的是要贞洁。第三段，对待配偶，目的是要忠实。第四段，对待启示，对待自己的话语，这个目的是要诚实，就是要做人有信用。那么第四段，对待恶人，目的是要和平。那么现在这个第六段，怎么样对待仇敌，那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不要太快下结论，我们先看经文怎么说。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好像耶稣是在说，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目的就是为了做天父的儿子，就是为了赢得那个进入天国的资格。从字面上看，好像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要成为神的儿女，不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只能凭着信耶稣，不是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这么说的，不是吗？在罗马书也是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第三章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的行为明显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得救的条件。唯一能够令我们进天国的就是信耶稣。我们能够那个进天国，我们这个进天国的资格100%都是神的恩典，都是耶稣为我们所赢得的，我们自己没有一丁点的功劳。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还要有好行为呢？原来我们的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的结果。就我们的好行为是新生命在我们身上的表现，也是我们对上帝的爱的回应。假如这个好行为只是为了得救的话，其实就反而不能够算是好行为了。因为你 做这件好事，做那件好事，如果只是为了帮助你自己得救的话，那这个表面上是行善，实际上却是自私，对不对？所以如果想要靠好行为得救的话，那这个根本没有可能，因为这个根本也不算好行为。可是只有当我们的行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那这个才是真的行善。所以唯有当我们的好行为是得救的结果，是对这个爱的回应的时候，那这个好行为才真的是好行为。那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理解耶稣的话。今天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们爱了仇敌然后才是天父的儿子，而是说因为你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子， 所以你们就应该要爱仇敌，你爱了仇敌，就能够证明你是天父的儿子了。那接下去耶稣又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看这个同样的逻辑不是吗？不是说我们爱了仇敌，我们为逼迫我们的人做了祷告，然后这个上帝才叫太阳升起来，上帝才把那个雨水降下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天父他本来就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本来就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不只是爱朋友，也爱仇敌。我们也应该不只是为爱我们的人祷告，不只是为那个对我们好的人祷告，也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样我们才是天父的儿子，我们才像天父的样子。所以为什么要爱仇敌呢？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天父就是这样的。我们爱仇敌就是在效法我们的天父，就是在彰显天父的形象。其实我们本来不就是天父的仇敌吗？我们本来不就是那些歹人，不就是那些不义的人吗？但是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为了我们这些完全不配得到他爱的人，神甚至连他的独生爱子都舍弃了。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其实就是对仇敌的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爱别人呢？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呢？假如我们不愿意饶恕我们的敌人的话，那是不是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明白天父对我们的饶恕呢？难怪主耶稣在这个主导文的那个最后他也是这样说，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同样就是刚才那个逻辑，有没有发现？不是说我们饶恕了别人，上帝才饶恕我们，而是因为上帝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饶恕别人。饶恕别人才能够证明我们是被饶恕的。这个好行为，有了好行为才能够证明我们是得救的。假如我们没有愿意饶恕别人过犯的这个意愿的话，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得到饶恕，那就应该被打上问号了，对不对？在那个马太福音18章，耶稣就说得更清楚，说到有一个仆人，那个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几辈子都还不清，那主人看他可怜，就给他一笔勾销，可是这个人刚一出来，见到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掐住人家脖子不放，非要把人家抓进监狱。这个主人听见以后就大怒，就把这个人就重新关起来，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例子也完全可以用在今天讲的爱仇敌的事上，对不对？这个别人对我们的得罪，比起我们对上帝的得罪来，那真的就是10两银子跟这个1000万两的区别哈。而假如上帝连我们的这个1000万都饶恕了，那人家这个10两银子还不应该饶恕吗？连我们这样的人天父都爱，那有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不可以爱的呢？所以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的这些的教训，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基督徒却应该做到。别人拿不出这样的爱来，但是我们这些被上帝所爱的人，我们却理所当然的应该要拿出这样的爱来。那你说我也明白啊，我也想啊，可是我还是做不到啊。让我们听再听耶稣怎么说。接下去46节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在这里哈，耶稣似乎是提到爱仇敌的另一个理由或者说是目的，就是有赏赐。说如果我们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那就没有赏赐。因为就连那些最被人看不起的，认为是道德卑下的那些税吏，那些人也会爱那些爱他们的人。连外邦人也懂得对亲友好，对弟兄好，但是我们却不一样。只有当我们的爱能够超过那些外邦人所能够做到的，那我们才能有赏赐。什么赏赐呢？耶稣没说。最后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好像也是要求，而不是在解释这个赏赐到底是什么。那好，让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来寻找一下答案。那通常这个圣经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 95% 至少都可以从上下文来找到答案。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还有哪里讲到赏赐，到底讲到一些什么赏赐。一找的话还真有，在这个首先是5:11之前的，耶稣说的，在那个八福里面已经说的，说如果有人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辱骂我们，逼迫我们，毁谤我们，那我们就有福了，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也是讲到逼迫我们的人，也是讲到甘心忍受的话，那就有赏赐。那具体什么赏赐呢？还是不清楚，只知道是天上的赏赐，而且是相当于那些先知所得到的赏赐。因为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然后到了6后面，当耶稣提到施舍，提到那个祷告的时候，他说假如你祷告，你施舍只是故意的做给人看，故意给人看见的话，那你就已经得到了你的赏赐。所以耶稣说，这个祷告不要重重复复的故意给人看见，故意给人听见，你祷告只要给暗中的父听见，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然后呢，耶稣又提到禁食，说假如你故意的愁眉苦脸，让人看出你在禁食，那你就已经得到了你的赏赐。所以禁食也不要故意给人看见，只让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注意哈，报答也就是赏赐哈。那显然我们不应该追求那种从人来的赏赐，不应该追求那些在人面前的那种的虚荣，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那个从暗中的父而来的赏赐。但是从父来的赏赐究竟是什么呢？还是没有说清楚。那么再之后登山宝训里好像就再也没有提到什么赏赐或者报答。所以似乎我们的问题刚好就属于那个 5%， 这个 5% 是无法从上下文来得到答案的，很不幸，对不对？但是对于登山宝训里所有的教训，耶稣自己的结论是什么呢？耶稣是他自己是怎么总结的呢？登山宝训最后一段是 说什么，大家记得吗？说那个两栋房子两种根基，对不对？说凡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这个房子就倒了，而且倒塌的很大。但是凡听见主的这些话就去行的，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房子总不倒塌。这个就是登山宝训里所有这些教训最后的结论。所以这个登山宝训最后的结论应该可以给我们一点亮光，让我们去思想，当我们去爱仇敌的时候得到的赏赐究竟是什么。那假如耶稣说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话，那我们可以说， 假如我们听了耶稣的话，明明知道很难，但还是努力去做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建立在磐石上，我们就能够保持完整，就能够经得起考验。但是假如我们听了耶稣的话，却还是不愿意爱我们的仇敌，不愿意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我们就会很遗憾的经不起考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沙土上的房子一样，崩塌破坏，最后甚至可能一无所存。我们在澳洲的多半，都会买房子，不是吗？有的甚至还会自己这个造房子，对不对？但是我们造房子买房子，谁会愿意造完不久买完不久这个房子就倒塌呢？在这个 Olympic Park 那一个 Opal Tower 那个前年不是说这个出现大裂缝吗？所有的屋主都在跟那个发展商打官司，不是吗？太惨了哈，真的是好惨的。这两天广播里又说大楼又出现了新的裂缝了哈。哇，这个广播里我就听到说有一个已经退休的屋主说我已经一辈子的那个钱都已经投在里面了，但是现在这一套的物业现在是一分钱都不值，没有人愿意买哈。谁会愿意做这个 Opal Tower Opal 大楼的这个屋主呢？假如我们对物业的投资都不愿意以破产来收场的话，那对于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投资呢？假如我们的整个生命最后都是以破产收场的话，那不是很悲更悲惨更可怜吗？那如果我们不希望以破产收场，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经得起这个水雨淋水冲的考验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努力的去遵行耶稣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包括要爱我们的仇敌在内。那耶稣所说的这个雨淋水冲是一些什么样的考验呢？我觉得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所说的这些考验既包括那个末世的审判，也包括今生的苦难和试探。也就是说，爱仇敌这件事能够为我们带来的，既有在今生在地上的福分，也有将来在天上的福分。今生在地上的福分，假如你能够爱仇敌的话，这个首先得益的就是你自己，首先就是你自己能够从这个仇恨的痛苦当中得到释放。你活在仇恨里面难道很舒服吗？难道很幸福吗？当然不会，对不对？在冰虚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位主角，当他终于战败了他的敌人，终于报仇雪恨之后，他却说，我的仇人虽然死了，但我心里那把剑还在。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妹妹还在生着麻风病，仇人所加给他全家的那种伤害还在令他痛苦，令他生不如死。直到最后他信了耶稣，他的母亲和妹妹也因为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得到了医治，冰虚他心里的那把剑才终于消失，他才从这种仇恨的痛苦里面得到释放。这个是好莱坞的那个历史上最经典的一部电影哈，也是一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电影。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那推荐你一定要找来至少看一次哈，绝对会感动你哈。其实我们很多的痛苦不是来自我们的仇敌，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不是吗？这个仇敌伤害你顶多是一时，但是当你继续的活在那种仇恨当中苦毒当中，当你不断的把那个伤口翻出来看 翻出来舔的时候，却会因此而痛苦一生。你会成为一个心灵残疾的人，一个无法被上帝使用的人。 那你也会让身边很多的亲人都因为你而痛苦。但是假如你能够从仇恨当中走出来，假如你能够从上帝的恩典得到医治，那你就能够成为上帝向更多人施恩的管道。那一个从医治的恩典当中释放出来的能力是最大也是最美的。所以爱仇敌可能还不只是能够让自己得释放，爱仇敌可能还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化敌为友，你甚至可以为主的缘故来赢得你的敌人。这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都会读一段这本书里面一个殉道者的故事，都是来自这本这个 Jesus Freak 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灵性对我的祷告都是非常的有益处。其中有一篇就讲到一位罗马尼亚的牧师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时期遭遇过非常严重的逼迫他和另外一些忠于主的信徒和牧者被经年累月的关在那种黑暗无光甚至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的单人牢房里经年累月身边连一张纸连一支笔都没有出狱的时候说是连一个字母都已经不会写了。然后呢他们又经过经年累月的洗脑，每天17个小时必须笔直坐在那里，连靠一下脑袋闭一下眼睛都不准17个小时不断的听那个扩音喇叭对他们说，对他们喊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基督教愚昧，基督教愚昧，基督教愚昧没人还信耶稣了，没人还信耶稣了，放弃吧，放弃吧，放弃吧。年年如此，天天如此，每一个月经年累月都是如此。没有经过洗脑的人好像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这是多么残酷的一种刑罚。但是还有更残酷的。在这个之后他们就被关到几百个人的大牢房里，每天被殴打，被绑在十字架上，被羞辱，被火钳烤，用警棍来抽。最后当这个牧师被赎出去在美国议会面前做见证的时候脱去上衣还可以看到身上的18条严重的疤痕。但是奇迹却发生在这样的地方。在那个最黑暗的地牢里，他们却看见地牢好像钻石一样发光。人世间从来见不到有这样的美丽。他们在那个地方亲身的经历到上帝与他们同在。在最残酷最疼痛的酷刑当中，他们却忽然开始爱那些向他们施行的共产党员。当他们看着那些施暴者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不是他们当时的样子，而是他们未来的样子。从这个人的身上他们看到一个未来的使徒保罗虽然他现在可能是那个大树的扫罗从那个人的身上他们看到的是那个在腓立比悔改信主的狱卒于是他们就非常的爱他们，一边被他们虐待，一边被他们毒打，一边为他们祷告。结果很多的共产党员，很多的狱卒也真的是因为他们的见证而认识主，而那些人在信主之后也很愿意为信仰而受苦，为信仰坐牢，就像他们一样。最后他们也终于等到了共产世界在东欧的解体看见了教会的复兴，而那些当年逼迫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今天复兴最猛烈，教会增长最快的地方。所以爱仇敌，爱那些伤害你的人，确实不是人能够做到的，但是主能够做到，主能够帮助你做到， 只要你把自己放在神施恩的手中，只要你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主自己这个爱的大能就能够医治你，就能够从你的身上释放出来，让周围的人都无法否认，也无法抵挡，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人能够有的能力，真的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其实本来就是我们最高的奖赏。因为当我们活出这一份人间所没有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彰显天父的形象，我们就是在见证他爱的大能。虽然这份爱的能力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神，但是我们却能够成为这份爱的容器，我们却能够成为上帝彰显他能力的管道。有什么样的奖赏能够大过这样的奖赏呢？有什么荣誉能够高过这样的荣誉呢？那讲到这里，可能你还是会说，听起来虽然很美，但是我好像还是做不到，怎么办呢？你可能也会说，那种罗马尼亚牧师受逼迫的经历，估计也轮不到我呀，那我也没有机会来体验那样的神迹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允许我分享一点我自己的又卑微又平凡的经历吧。当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当年那个时候本来满心以为就可以留在那一个实习的教会里侍奉，那个地方是很有福音的需要，也是非常的适合我，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因为一位同工的嫉妒和诬陷，差不多整个教会都被他欺骗，造成的结果就是我没有办法留下来侍奉，非但不能够留在那个教会，连我的母会都回不去，我当时所在的这个宗派体系都没有一个适合我的岗位，那我就只能离家出走，只能寻找别的侍奉的工厂。那这个倒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我后来十几年服侍的教会也是非常的适合我，给我满满的恩典，对此我是只有感恩。但是那个时候，那种被冤屈、被伤害的感觉，那种有冤无处诉的痛苦，实在是很难排遣，很难消散。那段时间我看那个《星球大战》大传前传的第三集，觉得那些被暗杀、遭到那个背叛的那些 Jedi 骑士，完全就是我呀。所以这个看电影就完全把自己带入进去。我甚至把一部坏了的手机拿出去砸，一边砸一边想象就是那个人。后来是砸到这个手机都发烫了，都不敢再砸了，再砸下去恐怕要爆炸了。但是这些都没有让我真正的得到医治。真正得到医治的是在一次祷告的时候，当我在祷告当中我想起那件事的时候，我就求主帮助我饶恕那个人，帮助我能够从那个伤害当中走出来。祷告着祷告着，我就想到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那个保罗说要在他的身上，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又想到了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说的，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我就想到，那我受的那点的委屈跟耶稣的委屈跟基督的委屈比起来算什么呢？跟使徒保罗的那个所受的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主却让我年纪轻轻就有机会为他受一点委屈，还让我从这点至暂至轻的痛苦也可以体验一点主自己受过的痛苦这个主的爱实在是太大了，天父实在是太看得起我了但我就越想我就越觉得不得了越祷告就越觉得自己不配 于是那个眼泪啊，就哗啦哗啦的就流出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流过那么多眼泪哈。但是在那一天，就好像黄河水一样就哗就流了出来哈。而我心里的那种的怨恨啊，那份的痛苦，好像也在那一天就得到了医治。那至于那个人会不会来向我道歉，还有没有机会跟我化敌为友，那我想已经不重要了哈，至少我已经饶恕他了。我心里已经饶恕他了，所以爱仇敌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益处，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深的与主同行，也因此而经历到主自己的医治。因为我们被主医治的缘故，我们也就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也就能够去饶恕那些敌对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为上帝最美的见证。其实主耶稣自己，他之所以能够从天父得到至高的荣耀，也是因为他甘心的去爱他的仇敌，不是吗？也是因为他甘心的承受了最深的苦难和冤屈。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在向天父祷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而他也是因为这样的爱赢得了天父的喜悦和奖赏。那同样的，凡是在地上像主那样去爱的人，也一定可以赢得天父永恒的喜悦和奖赏。所以简单来说，当你能够靠着神对你的爱去爱你的仇敌的话，你就可以在今生彰显天父的形象，在来生分享主自己的荣耀。所以但愿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这些见证也能够激励你，让你也经历主医治的恩典，让你也活出上帝的饶恕的爱，彰显出他的爱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知道如果离开了你，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并没有这份爱的能力。我们顶多愿意去爱那些可爱的人，我们顶多能够去爱那些对我们好的人，可是当别人伤害我们、误解我们、欺骗我们、背叛我们、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充满了苦毒和怨恨。而因为这些苦毒和怨恨，我们就继续的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甚至常常还会伤害我们身边的亲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将我们所没有的这份的力量、这份的爱赐给我们，更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你、伤害你的地方何止是千千万万，但是这些你却都已经赦免了，你已经把我们的罪孽全部都背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化解了所有的冤仇，所以你就让我们的心灵能够体验那来自十字架的恩典。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爱我们的爱去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让我们可以饶恕他们的过犯，就好像你饶恕了我们的过犯一样。但愿我们在这些的事上与你同行，为你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永恒的审判台前分享你复活的荣耀。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